Hello，我是子飞鱼，今天嗓子不大舒服啊，就有点沙哑，有点说不出话来。但是还要分享一个小鸡巴阳痿被前女友踹的经历和正确看法啊。这个文章是一个小贱狗分享给我的，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写的还是说从别人那儿搬运来的，反正不是我的原创，好吧。那正文开始。我是一个阳痿小鸡吧，那我将分享给你我的故事。我大一的时候，凭借着自己多金和良好的口才，那在入学的时候呢，就和我们班的班花确立了关系。她叫吴婷婷，是一个很爱穿丝袜的女孩。夏天她喜欢穿着晶莹剔透的肉色丝袜，冬天呢，她喜欢穿厚厚的黑色打底裤。脚丫子小小的，总是汗涔涔的。我曾多少次舔着他的脚，射出了无数个子子孙孙啊！当然了，每次我舔完他脚呢，他都不让我亲他的嘴了，嫌弃呗。我们大一的时候呢，就开始做爱，那个时候我的鸡巴还算是正常，自然也就没有绿帽癖这回事儿了。虽然当时他是处女啊。哦，对了，现在我倒希望他不是，但是呢，他并不是处男想象的那样，处女下边呢都是粉粉的，他的下面却是很黑很黑的那种，而且阴毛很旺盛，乳沟呢也是黑褐色的，啊，经过后面的事我才反应过来，可能这样的女生性欲一般都会很强，并且呢，她的阴道容量非常的大。我并没有嫌弃他黑色的逼啊，我疯狂地亲吻他的下边，用我的鸡巴探入他的阴道。但奇怪的是啊，我并没有感觉到处女穴像网上说的那么紧致，相反呢是松松垮垮的。其实那时候我的鸡巴还算正常啊，就是普通的国男中等鸡巴，又或者再小一点。反正我的鸡巴并没有感觉到很紧致的那种被包裹的感觉，也顶不到尽头，但是毕竟都是初尝禁果嘛，那我们的交合也还算是顺利和圆满。后来呢，他就爱上了性交，每周都要约我去大学后街的那个小旅馆。一开始呢我还好，每次都能勉强交差吧，但后来呢，我的鸡巴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在这里插播一下我的撸管史啊，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对色情感兴趣，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会了摩擦它，就学会了撸管嘛。基本上学会之后呢，撸管的频率都是非常高的，导致我的鸡巴呢发育的很一般，并且它习惯了手的包裹。一旦不去撸它摩擦它呢，它就会软得很快啊，并且我的兴奋点呢也越来越高，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性行为，最喜欢的就是女性的脚啊还有丝袜呀什么的。像这样的鸡巴自然难以抵挡那些青春正盛的女孩子嘛，我脚枪的就越来越快了，进度呢也越来越差，有时候直接就草草了事了，然后听着隔壁情侣咿咿呀呀的在那炮火连天的啊，并且叫床呢都能持续两个多小时。结果你猜怎么着，吴婷婷啊她就背对着我啊就不说话。你知道我当时就挺尴尬的，我也想硬起来想继续做啊，但是我知道我那疲软的鸡巴根本就填不满她的阴道。感受不到摩擦，都不到一分钟，鸡巴必然从他的阴道里滑出来。所以啊，我就只能偷偷的拿着他穿了几天的袜子，一只呢放在鼻下去闻，啊，一只呢套弄在鸡巴上撸管。真的是我特地吩咐他多穿几天的，他其实内心挺嫌弃的，你知道吧？所以我很愧对于他。但心底呢又隐隐的兴奋，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明明都自己开始出现这种阳痿并且早泄的现象了，我居然还不知廉耻的 感觉到兴奋。最终呢，我们的恋爱长跑勉勉强强的走过了4年左右，两个人毕业了嘛，那分居两地，成了异地情侣。我的阳痿和早泄呢也开始越来越严重，由于性生活的不和谐，还有一些日常的琐事啊、矛盾啊，那我们经常在电话里吵架。我慢慢的就感觉到我们的爱情呢就越来越淡啊，直到有一天我们在琐事的争吵当中呢，他向我非常平淡的说，我们分手吧。我还以为真的像以前无数次争吵中提出分手的那样是一种气话，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是一味的去刁难他。但他这次不一样，他依然平淡地说，真的，我们分手吧，我累了。这次我感觉到情况不妙，我质疑他为什么，他在不断的在我不断的逼问下嘛，就说出来了，我喜欢上了别人，是公司的一个实习生，我喜欢他。你知道，听完这句话，我立马就感觉到五雷轰顶，不知所措，我就气愤地挂断了手机，正要摔东西撒气，突然发现呢，我自己的裤裆里，面对这个女友这个美人的阴道，都不能完全充血的废物鸡吧，此时此刻居然勃起了，而且很硬。你知道这种酸溜溜的嫉妒的情绪啊，真的居然让我有了性欲。但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懂这是什么心理啊，就只是那一晚，我看着以往都不会去看的那些 NTR 黄片啊，狠狠的录了很多发，前所未有的畅快。不过这次的矛盾呢终究还是平息了下来啊，那我凭借着脸皮暂时呢去挽回了他。我没有追究他说的什么我喜欢上别人啊这种话，我就避而避不谈嘛，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似的。当然他后来呢也再没有提起了，不过我还是感觉到有些事情隐隐约约的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他不再热衷于找我做爱，也不再去努力的挑逗我的鸡巴勃起让我插入他宽松的阴道了。他甚至都不屑于用脚帮我射精，就是那种特别平淡和无所谓，就好像他说的那个我喜欢上了别人那个时候的那种冰冷特别的淡漠。我很害怕那一晚上呢，我感觉我真的要失去他了，但是这种情绪呢却让我有莫名的兴奋感。我向他求爱，他却依然很淡漠地说，我很困啊，想睡觉了，你自己用我的脚录吧。我没有录啊，我就转而去舔他的下面，他有点抗拒，但还是任凭我去舔他。我就仔仔细细的观察了那一个属于我的黑色的阴户，然后就细细的嗅着那种淡淡的骚味。我就突然觉得，哈，那黑色的啊阴毛卷曲且旺盛的阴户真的太漂亮了，还有那两片同样黑色的小阴唇微微的探出来，里面包含着多么巨大的空间和欲望啊，那是能将婴儿顺产出来的伟大的阴道啊。我却要求他来包裹我那个可悲的从小就在手心里长大的阴茎。这个宽松的阴道它应该是值得被填满的呀，当他被巨物填满时，他一定也是很紧致的。这个黑色的阴唇理应有白色的浓厚的液体流出，白色和黑色的交相互应啊，这才是世间完美。所以这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就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婷婷口中的实习小哥 他的鸡巴大吗？硬吗？他的鸡巴深入过这个阴道吗？他是否得到了满足，疯狂叫床，浑身抽搐，然后达到高潮？就像大学时候隔壁那对持久的情侣，他们是否真的上过床了？伴随着胡思乱想呢，不知不觉中我就昏昏睡去了。后来呢，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满足婷婷。我们的爱情呢，也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吧，就走向了死亡。没有任何歇斯底里，面红耳赤，就像一根阳痿的鸡巴一样，悄无声息的缩小软塌，最终消失不见。一开始呢，我非常的不适应，我会像一个正常的失恋男子一样去想念他，总幻想着他会自己回到我的身边，然后最终走向美满的婚姻。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啊，我的性欲呢也需要一个画面去发泄。每到夜晚的时候呢，独自躺在床上，总会幻想婷婷现在在做什么，她的现男友对她好吗？哦，他们一定是做爱了。那他们做爱激烈吗？一天晚上可以做几次呢？他做爱时还穿着丝袜吗？他那双小脚是否还是汗涔涔的？他会不会给他口交？他身上会不会穿情趣内衣？他的男友是否用各种我做不到的体位深深的抽插他，直抵他的子宫？还有，他们会戴套吗？那根鸡巴是否会在他的宫颈口内射，肆意挥洒着浓稠的精液？婷婷会怀孕吗？啊，她会怀孕吗？她已经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她应该会怀孕的吧？她的腹部会不断的隆起，乳晕和阴户的色泽会更加深厚，那是极强生育能力的象征。她会怀孕的，会怀上别人的孩子，她会顺产，不用担心阴道变得宽松，因为她老公的大鸡巴一定很大，一样可以塞满她。生了孩子以后呢，他们一定还会不断的做爱，不断的高潮，甚至他会把我忘记。可能直到他们做爱高潮后，他会依偎在现任老公的怀里，然后被问起的是我的大还是你前男友的大，他才会想起我，戏谑的说道：“他呀，他就是个阳痿小鸡吧。”然后温柔的抚摸着那根大鸡巴，满眼都是爱意，嘴角却因为回想起那根废物鸡巴而微微的窃笑。是啊，我会成为他们最爱做爱时的笑柄吧？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多么令人羞耻，多么的令人嫉妒。可是为什么我的小鸡巴却又不自觉的勃起呢？手指还不自觉的撸动着这根小鸡巴，畅快的达到高潮，比做爱都爽。慢慢的，我的性幻想和性癖不再多样，而是重复的意淫着这些画面。婷婷的鞋子和袜子，她高潮时绷直的小脚，她男朋友的大鸡巴，以及黑色阴户里不断涌出的白色精液。我不断的在互联网上搜索着绿奴羞辱的相关话题和资源，用来更加频繁的打飞机。本来就不强的鸡巴嘛，变得越来越早泄，越来越难硬起来。不过没关系，我只要幻想着婷婷在和别人做爱，在别人胯下被幸福的抽插着，我哪怕是撸着软屌也能幸福的流精。对，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呢，我学会了流精，鸡巴越来越废，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是非常的兴奋的。应该说这是一种解脱， 我不再期待着婷婷她能够回来，我慢慢的从失去爱情的阴霾中走出来，尝试着摆脱单身。后来我也找过几个女朋友，去过无数次商 K， 甚至嫖过几次娼。每当女性期待的挑逗啊和引诱我的下体时呢，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这根鸡巴在面对着女友用手温柔的试探，商 K 公主丝袜脚的诱惑，甚至那些卖淫小姐粗暴的把她往壁里塞的时候，她都是软塌塌的，废物不堪。一开始呢，我还感觉到尴尬，尝试着呢去掩饰解释，但是后来呢，我反而释然了。我甚至期待着女性可以看到她时那种鄙夷的或者可怜的眼神。如果他们能够悄悄地嘀咕一句“阳痿鸡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甚至直接能够爽到流精。这些种种呢，都能够化作我揉搓鸡吧。啊，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用这个“撸”这个词了，啊，就是揉搓鸡鸡，然后达到高潮的素材。我感到很兴奋，我已经不满足于现实生活。我不断的在套路上啊，跟着女 S 的指令去进行早泄考试、流经考试，在推特上呢找一些同类啊，学习他们的阳痿早泄经验。我早就已经意识到我在性方面的价值观已经与常人相悖了，开始扭曲变态。我不再像正常男人那样对阳痿早泄、流经、废物这些词避之不及，我对这些特质居然会感到骄傲和向往。对，阳痿早泄、流经、废物等等，现在在我的心里它就是一个贬义，不是贬义词，而是值得骄傲和为之不断努力的目标。我吸收了很多废物绿奴的思想，也总结出了自己很多理论。这些理论不只是满足绿奴性癖的黄色推文，而是一套真正值得去履行的守则。比如说我的526号音声啊，绿奴该如何面对被踹那个音声？当事人呢，就是和子非鱼。对其的认识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啊，所以我来说一说我的看法啊。当你确定自己有绿帽倾向的时候呢，并且愿意让出女友跟别人做爱时，你就要时刻为被踹做准备，甚至要为被踹而感到兴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变态人妻啊。我跟你说，大部分女性她就希望好好的过日子，有一个正常的性生活啊，她们何必守着一个绿帽废物呢？然后费劲巴拉的去找男人去出轨，给这个绿帽老公展示，何必呢？啊，绿帽老公答应妻子出轨的种种条件，无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癖。我跟你说，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啊，你的妻子有权利寻找正常的老公和正常的性爱，这是正常的啊！不要去让我去违背社会主流规则。第二个原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纯正的绿帽奴，并且呢真正的爱你的女朋友，甚至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女性，就比如说我对我前女友的那种情感吧。我反而打心底里希望他不爱我，甚至厌恶我、抛弃我，因为他那么美好，而我这么废物。我是一个纯正的绿帽啊！我幻想的另一半不仅是身体的出轨，而是心灵上彻彻底底的爱上别人。他有资格被优秀的男人疼爱呀，他值得被一个跟爱他的大鸡巴抽插。他不值得留在一个废物身上，他就应该把我们的记忆跟臭狗屎一样拿出来去践踏踩碎， 这样呢，他获得了心灵和性爱方面的一个新生。而我呢，也因为这种极致的出轨达到性满足，因为我需要被羞辱，而羞辱的最高等级是什么？是无视，是不在乎，是不回想，是发自内心的唾弃，是不想产生任何交集的鄙夷。因为我的绿帽癖就是从他的那句淡漠的“我喜欢上别人了”就从这开始的呀。那新的出轨呢，才是出轨的最高级啊！内心的出轨才是绿帽们最爽的撸点。你想想看啊，你看着前女友和她现任男友亲密的合照啊，想象着他们幸福的生活，而自己一个人在角落里疯狂的撸动着小鸡巴，射在照片上的感受，那才是绿帽最美妙的时刻呀。所以呢，婷婷的离去呢，我并不后悔，不仅是因为她的离开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更是我真的在心里啊的某个角落里已经开始祝福她得到各方面的满足。哎，不过唯一可惜的呢，是手里没有留下一双他穿过的袜子或者鞋子吧，不能够让我在看着他照片撸惯时显得更加的下贱。第三，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要问了，那绿帽们就是爱的女人去反手把他们推开啊，但是社会公理呢又要求你去组建一个家庭，那怎么办呢？这可太好办了呀，你就努力赚钱啊，就为了避免绿帽奴们孑然一身啊，陷入人生虚无，毁了一生，绿帽奴们就应该努力工作，努力赚钱，然后去上供，去接盘啊！你看现在经济下行，工作难找，你去会所、商 K、洗浴中心里去到处看看，多少面容娇艳的啊，身材姣好的女性下海出卖自己。他们纸醉金迷，热衷于消费啊，为了金钱依附于各个多金的中年男性，有点节操的就高高的擦边，给蹭蹭奶子蹭蹭逼，不择手段的就直接开卖了呀，敞开的逼包罗万象，玩他们的客人呢都不屑于用鸡巴插他们，而是用他们的逼和奶子做游戏。虽然我个人鸡巴小啊，但这种场合呢我见多了，我看的真的不要太眼馋啊。但这些女性呢都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的确长得很漂亮，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伸手要钱。所以绿帽们啊，我跟你说要多多赚钱，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存一份，剩下的呢就去找这些女的接盘。绿帽奴性差一点的就找这种擦边女，最多被十几个人操过，他们从良后呢，一般还是想要过安稳的日子的，所以你只要装作不知道他的过去，然后给他丰衣足食，然后床上呢再晾一晾你那个阳痿早泄的小鸡巴，他自然就会心生嫌弃。以他以前工作的圈子嘛，那出轨那是板上钉钉的呀。那么作为一个绿帽奴，你不就爽了吗？你想名牌就跟他名牌，想继续装就继续装下去。这绿帽一顶顶的啊，飞翼满天飞，这不就是绿帽奴理想的婚姻吗？如果绿帽奴是奴性比较强的啊，那就接盘一个妓女好了，妓女也是要给家里交代的呀，你多赚点钱去真心的去追求他们，去接盘他们，你和他都和家里边人都交代一下啊，说不定你还能支持他的事业，那岂不是两全其美啊？当然了，再强调一遍啊，以上的大前提呢是有钱。世界上任何满足自己的行为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钱呢是最管用的。如果没有钱，那就别天天想着什么裤裆里那点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这边也要有正能量啊，对不对？努力赚钱，努力接盘，接那种好看的盘，戴优质的绿帽。 当然啦，就一定要有存一个保底的钱哈，别被骗的裤衩子都不剩了。那可真是天下第一的冤种绿帽了。好了，都说了这么多啊，那我再补充一些我对绿帽奴常见的话题。哈，第一，成功的给自己戴上绿帽的小鸡巴废物，要不要给自己留后代？答：不要，坚决不能要。为什么呢？第一，从生物学、遗传学上来讲啊，那小鸡巴呢，废物啊，它就是属于劣等的残缺基因，理应被淘汰掉的。只是因为人类文明后来是男权主导啊，就导致一些小鸡巴废物基因呢代代的遗传了下来。实际上，如果可以自由交配的话，没有任何一个雌性会选择小鸡巴的雄性，不会有任何雌性的阴道愿意接纳小鸡巴的进入和稀薄的精液的注入进去，你知道吧？他们阴道伸缩有力，一般会将那个摄入较浅的精液就排出体外了。又或者让大鸡巴雄性插入后呢，然后将劣等的精液刮出来。人类社会比较复杂，那小鸡巴劣等基因存留的太多了，或者大鸡巴基因呢，劣化堕落成小鸡巴基因，这就让女性呢受到了很多性压抑。你看啊，很多女性她一辈子都得不到一次真正的高潮，而我们这些有绿帽癖的小鸡巴呢，就是自然界派来纠错的使者。我们从人生的某一刻，真的某一刻起收到了天启啊，觉醒了绿帽献气的意识，我们包容性啊就特别大啊，我们鼓励女性去寻求性自由，我们宣扬小鸡巴献气的好处，让女性呢寻求更优质的基因传承下去，而我们作为绿奴啊，更是要以身作则，以身正道啊，切不能耍阴谋诡计的把劣质精液留存在女性体内。不，话说回来啊，那些小鸡巴太废了，这也很难成功哈。我们应该恪守难得，从小呢就应该早撸多撸，持之以恒啊，一定要把自己给撸废了。在这说一下撸废的三大特征哈：小、软、快。小呢就是鸡巴小，理想状态勃起呢最好是低于8厘米。那软呢就是阳痿很难勃起呗。理想状态就是即便女生手握住你的鸡巴，或者鸡巴蹭在女生的肉穴或者屁股上，只要不摩擦不给足够的刺激，它就会很快的软掉。快嘛就是早泄咯。理想状态就是被女性嘲弄或者羞辱，或者听到妻子在和别人做爱，稍一刺激甚至不需要刺激就可能流出精来。这样的废物鸡巴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劣等基因不传承。这样还不够啊，短小鸡巴最好能学会带上贞操锁，并且逐步升级为锅盖锁、平板锁。因为我们已经是个平庸的小鸡巴了，这辈子呢不可能翻身成为大鸡巴，那么就要抱着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的极端思想哈，把自己变得极端的小，和同好们呢比一比谁的鸡巴更小，谁的鸡巴能在锁里待得更久，这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吗？这样的小鸡巴就不可能碰触到女性的阴道，碰了也渗不进去呀，确保垃圾基因呢永不遗传。小鸡巴精液的归宿呢，应该是马桶、垃圾桶、厕纸、垃圾堆，你懂吗？有条件呢，可以留在女性的那些掉在地上的脏袜子里呀、臭鞋子里呀。当然了，小鸡巴还得负责舔干净啊。反正呢，不配碰到阴道。当我们看到垃圾精液被当作垃圾处理掉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这就是一种完成使命、净化世间的高等级的一种满足感。 小鸡巴贞操锁的外边呢，就是优质大鸡巴和女性阴道自由交合的世界。每一个阴道被大鸡巴塞满，每一个女人啊都要被操到高潮，这背后都是我们的努力呀，我们应该感到由衷的骄傲。杜绝小鸡巴进入阴道，人人有责。第二个啊，就是从社会学方面来讲，当今社会呢，有没有孩子，有没有后代，其实是无所谓的呀。现在又不像以前那种宗教社会啊，多生多占资源，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男孩基本呢就遗传小鸡巴，陷入你的自卑轮回。女孩子呢，未来青春期肯定也会下意识的观察自己老爸的裤裆，必然要被看不起，然后你的威信扫地。现在的子女真的未来大概率要么是不孝，要么是迫于社会压力没有钱供养你，所以你何必留个劣种呢？对不对？人孑然一身来，就孑然一身走，一辈子让自己快乐就好了呀。所以你压根没有必要强制自己去留后。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的妻子怀孕生子啊。当然了，不要幻想是你自己的孩子啊，肯定是妻子的大鸡巴情夫啊的种。一是现在的社会，特别是中国啊，大鸡巴还是比较少的，凤毛麟角。他们担任着广泛的播种的任务，不仅是要给自己的妻子下种，你的妻子怀上了一个优质大鸡巴的种，那你应该感到骄傲的。第二呢，社会普遍的规则还是要组成一个正常的家庭的，你的妻子有权利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来以应对社会舆论，但你这个小鸡巴废物呢，已经决定自绝之后呢，那么这个艰巨的播种任务自然就交给那些大鸡巴男性了呀。那么如果你们是个正常家庭下的隐藏绿帽，就建议你啊把自己的精子搞废啊，然后在床上呢全面的展现自己的无能和歉意，并暗示妻子可以去借种，那么接下来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如果你们是一个开放家庭下的公开绿帽，那么作为丈夫呢，就要尽到帮助妻子筛选大鸡巴的职责了。男人最了解男人嘛，谁优秀谁鸡巴大，去放开了选呗。你的任务就是光荣的。那么当你的家庭迎来了新的成员，你的父母惊讶地看到，哦，你的劣质基因居然得到了改良，我告诉你，他们会由衷地感到高兴的。这时候呢，一定会有亲朋好友偷偷的嘲笑你，议论你的孩子，哎呀，怎么跟你一点都不像呀，讽刺你，你是绿王吧，讽刺你是龟毛。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呢，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啊，对吧？那为此值得录一发小鸡巴的，你说是不是？当然了，我们绿帽呢肯定是要胸怀宽广啊，当做不知道呗，然后把野爹的孩子呢当做自己亲生的，四处去炫耀。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那么恭喜你，大鸡巴基因改良一代成功。一想到他以后长大了，鸡巴可以满足无数你意淫的美女，那你的家族不就就此振兴了吗？如果这个孩子是女孩呢，那更要恭喜你了呀，大鸡巴优质男和你妻子的女性后代一定不会丑啊，长大了一定会成为一个出挑的大美女。她又不是你亲生的，没有伦理压力，那你身边岂不是多了一个意淫的对象啊？你可以借着帮女儿洗衣服的借口，去疯狂的去闻她的内衣鞋袜，你可以从小打扮她，教她怎么去勾引优质男性，你甚至可以借着帮她择偶，把自己当作反面教材，把自己废掉的小鸡巴展示给她看，让他彻底的嘲笑你，嫌弃你。我们绿帽不就是追求这种真实的嘲笑和嫌弃吗？又可以狠狠的录一发小鸡巴了，是吧？三，所以总结一下啊，劣等鸡巴呢是没有留后的必要的啊，你留后了也是污染人类社会啊， 所以只有自我绝后，为大鸡巴野爹养育后代，才是为人类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有这个觉悟啊，好吧。然后其他的话题的话，有什么大家想了解的可以问我，私信一下，好吧。好，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啊。说一下这个整个故事，我录的这么多都是你一个小贱狗分享给我的，好吧。他是看我 发了那个多少号医生之后啊，被踹的那个医生之后，然后给他的一些想法，他觉得我那不完整，所以就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然后呢总结了一下，相当于是补充了，好吧。
本资源
所以你们有自己不错的观点的话都可以分享一下给我，好吧。好，今天就录到这儿了，拜拜。